啊，蔡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些问题。我之前没有怎么了解过佛法，废话有点多，就读过那个
没
什
事，
么。
他们这个就是还是比较年轻的家属修心中心，然后小孩也修了，他们就是在修，还不太了解，来了这儿刚刚开始了解，刚开始看书就是。
刚开始看书，
我们
您
随便聊聊，
对，
都不要有什么压力，也没有框框，没有条条框框，也不要有什么压力。随便聊，说错都不要紧，我都经常说错，不要紧的啊。
感谢
我
感
说
谢，
错，你也原谅，都不要紧啊。
好的好的，就是齐老师，就是我没啥基础，我之前对佛学的理解就是，太浅薄了，可以说我把它小看了，包括心中心我也把它小看了。最开始我又开始讲故事了，那个我觉得最开始我感觉心中心就像一个什么来着，说了您别生气哈，现在我觉得我把它小看了。就是我觉得我把它看成一个像小众组织弄的一个密宗这种样，但今天我读了一下这个《月论明心见性》，还没读完，真的大受震撼，佛教真的大智慧。他把那个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到哪里去，我还不清楚，我还没看到，然后各种的问题都解答了，觉得神学。科学、哲学，它都包含了很智慧。然后有一些问题我看不太懂，想问一下你。
啊，好吧，好吧。
行，就是心中心里面，它这个明心见性，心和性，它这个关系是怎么讲呢？是有点像因果，它就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嘛，性和心。
你从哪儿看到的、得到的这个？你在哪一块儿？
哦，对，就是佛经内称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就怎么讲？比如说，
有没有谁在？我看看梅林谁在不在？赵丽萍，你们谁在电脑那儿能方便打出来？俗心密之家可以搜索。他说的这一块都是，
这个，
你要是画上了，我来共享一下图片。来，你起来，我给你。
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第11页，
来一下，我给你共享一下屏幕。
好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搜。
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
对，这个给你打比方，就能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嘿嘿嘿。
对，明心见性就是我们要先明心再见性那种
我
感
给
觉，
你
就
打
是。
比方说，打比方说，心和性，打比方说啊。
心啊，我看了的话，我自己有一个理解，就是怎么发现我的心呢？就是在事上去显现。心其实表面上说它好像是有形的，其实它又是无形的。性也是表面上好像有形，但其实它也是无形的，就那种有点非空非有，像
我这
光
您
的
弄得越复杂越不好理解，实际上非常简单，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非常简单。
啊？是我
你
把它
考
弄
虑
复
太
杂
多
了，
了，没有那么复杂。
啊。那老
他
师，
这
您
个事
能？
没完成，咱等他啊，咱说咱这吧，咱不等他了啊。你说这个心和性，我跟你好有一比呀、啊，咱打个比方啊，咱说心是什么呀、啊？心是大海，性是什么呀、啊？性是水。你注意啊。水和大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那河里的水、湖里的水都是水啊。水是一个概念，大海就是一个实际，就比方咱就这样说，是渤海，那就这就是说的心，性就是指的水，这就是说。然后你说那个心是啥？性是啥？你说那个，你说那个什么？
那我举那个例子可能就不恰当了。我就说，因为我是个吃货嘛，比如说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好吃的，就是它的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引起了我开心的情绪，那是不是我的心就显现了？
你不
然后
对，你说这个，你比这个例子是波浪，是大海的波浪，还连大海都不是，是波浪。
波浪啊，
波浪，因为你动念了呀。我说
你
心是大海，不一定包括动念。你这一起，我想吃它，这一个念头一起就是一个波浪。你连大海都不是，你这个想法是波浪。
就是有点包含关系，哎，也不能说包含关系，不能
这
说包含
样，
关系。
我再从另一个角度跟你说吧， 一般的人就是我们就是说不说佛法，世俗上一般的人认为什么呢？心里有了念头了，想啥具体内容了，那就是心，他看见心了。要是不想啥，他说没有心，是这样的吧？
就是念起，然后心就
有心。他起了念头了，他说哎，这就是心了，他看见心了。不起念头，说那没心了，没有心了。
那心他一直都在那。
这是学佛的人说的，这是佛法讲的。心一直都在那说的。世俗上他不是这么认识的吗？世俗上他不是这么认识的吗？一不念头，这就说没心了。他不就这样认识的吗？
啊，没念头跟草木一样。嗯，行，那然后就是。
哎呀，你说的这不是一个角度，我就是说呀、啊，我说的是世俗的人看不见的不起念的心情。他没有意识到那是心，他看不见那个，他不在意那个，非要一起念头一起波动，他就要、啊、这心，这就是心。他认为波动是心，平静就是没有心，他这么认为的。
嗯，
不是这样的认为吗？世俗上，我说的是世俗，不是佛法。
世俗，我之前理解的心就是一个器官，更扯了。但最开始看的话，我就是老师你说的那样，就是。嗯，念起了才有心，不念的话，那我就空心了，那也离明心见性会不会就近？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我跟你说，没有念起，心不在吗？心是不是还在啊？
在。
看到他了吗？我说的是没有念头那个心，看见他了吗？就感受到他在了吗？看到他了吗？
字在哪儿？字在这儿。
还没看到吧？是没看到吧？
嗯，
老师再说一遍吧。
我就是让你感受到，我用看，你用看是借用，不是他想看，是借用这个看字，看到他了吗？嗯、
对，
就是那就是感受到的意思，看到就是感受到的意思。这一个没有念头，看到那个没有念头的心了吗？
感受到一点点。
好，你注意啊，一念不生，两种分明的灵知之性，你看到的就是这个。这你看到的就是不起念的就叫一念不生啊，感受到的在就是寥寥分明的在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佛性，看就是佛性，肯定就是见性，就这么简单啊，没复杂事，就这么简单、
啊、行。然后老师我再看，嗯，没事您说。哎，老师
告诉你啊，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还在，就那个就是佛性，那个灵知之性，那就是佛性，一看肯定就是见性。
对，我弄歪掉了，就觉得无念就明心就见性了，其实不是这样。嗯，
就说一看肯定，不肯定还不照顾你不见性，
不肯定不在乎，
当然不肯定就是你不肯定嘛，当然不见性，
不耽误。
嗯，
肯定什么？
我就发现我读的就是
不是真我、啊、色身不是真我、啊、肯定啊，肯定这个，肯定啥、啊、
嗯，行啊、那我看
只要他是真我、我就是不生不灭的没生没死的，这就起个名叫了生脱死
啊、
有生有死的是肉体，肉体就不是我，肯定了，他不是肉体，不是我，他是我，都差谁呀、啊？他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
但是你一念不生的话，一念不生，
寥寥
分
明的灵知之性。
那一念不生的话，其实心也在，然后你明心，然后就见性，是这样的吗？
一念不生，那个心体，它就是佛性。一肯肯定他是真我，肉身不是我，这就是见性。
哦，这样，行，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原文我找不太到了，我看书看完的好多内容又忘了，就是原文忘了，但是大致内容我描述一下，就是，我看的不多，我第一章的还没看完，但是我觉得问题挺多的，看不太懂。就是有一个， 看叫啥来着？让我想一下。对，就是这个说，在你念一念结束和另一念起之间，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老师，
前念一段，后念另起。
哦，对，就是这个，就前念什么？
前念一段，后念另起。
前念已断，后念未起，
在哪？后面的在哪？
找，等我再找一下，我看看。
我听你说吧。前念一段，后念未起，中间的那个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是啥？那就是那个灵知之性，一个字儿，一个样，一回事儿，
一回事儿。
老师先等等，他
现在灵知之性，肯定就是佛性，那就是他。
没有笔，我就没画了，然后就找不着了。
找哪个？你说一下词儿。
前念已断，后念未起。
这刚才说过了，这个不用找了。
啊，说过了，好好好。还有什么？
没有。哎，对，就是老师说的这个，一念不生时，心是了了分明的。对。
那就是前年一起，前年一段，后年未起的那个一个东，这是一个东西，同一个，
同一个，
对啊，那就是那个事儿，就是那个灵知之性，就是那个事
儿，就是另一种表述。
说得好，对，另一种表述。
行，谢谢老师的鼓励。然后我，那么我们打坐的话。打坐，然后如果我打坐念着咒语的时候，我自我感觉我念头没了，我就只在念咒，然后我后面也没啥念头，这算不算是前念一段后念未起？
不管这个，你只管持咒，我不管这个啊。
打坐的时候不管这个，只管持咒
啊。对，打坐你只管持咒，我不管这个事儿。
但我打坐有时候念头还会想着，啥时候下
坐？不想啥，只管持咒。
行，那说明还不够精进，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行，然后我
不是要达到，你就只管持咒，不管达不达到啥程度，
只管持咒，
就只管持咒就行。但我念头有时候控制不住，我还冒出来呀、
只管持咒，
不用控制，你吃你的咒。啥也不控制，啥也不操他的心，随便的有冒，随便冒，随便不冒都不管，只管持咒。
其实就像心像镜子一样，心像镜子一样，那念头来了，那照在那里，
不理会
他，他又不在里面。
不理会，听懂吧？不理会，不关注，不去关注他镜子不镜子，不去管，只管一样事，持咒，是不是？还没说明白吗？
我懂了，就是不要关注他，不要执着在上面，你不要管他，念头起他的，然后我念我的咒，打我的坐，是这样吗？
我听着还是拖泥带水的，只管一样事儿，持咒不管。
就是，比如说，我又举个例子，我打坐的时候，我觉得腿好疼呀，我想下坐，然后这个念头不断冒出来，我不要理他，然后我就念我的咒，就。不要理他就行了，是这样的。
啰嗦。那只有一件事，就是持咒，别的一概不理他，就这就完了呗。
我很容易把事情想复杂，就啰嗦。
现在就巴拉巴拉。
对，有时候想法就来一句，很能静心。然后，老师，我问你几个词哈。很基础的问题，这个十二类身是什么东西？
他这个说的是十二类众生，别业招来十二类众生。
这样说啊，十二类生，你注意啊，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这几类了，你查住。你我说啊，这四类啊，我再说，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几类了？又四
类
啊？再说八类了，好。非有想，非无想，非无色，非无色，这几类了。
十二类
了。
这是十类生，就这个，就这就是十类生。
就把感觉把整个世界都囊括掉了。
你说的是不是啊？世界上的生命不就是这么多吗？它还有啥别的大生命啊？
世上的生命，
哇，这
十类就也就是说， 生命分类不就这十二大类吗？
我一开始理解错了，我还想成跟六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三道下三道那种，弄歪了。所以就是了解的不多，瞎了解就走歪掉。行。然后我看，那么老师，你能给我解释一下“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这句话吗？我觉得太玄学了。
啊，等一下，我把这个给老师弄到啊。
那是
稍等，稍等。
这个你的最后一点点，就是这个月亮明星见性。这是闭眼录。那我插一句话哈。这个心密之家的网站就是可以在上面学习很多的知识嘛，手机也有嘛。就是可以进去看，还可以听音频、看视频。
啊，对对，可以。你刚才看的是这个不是？
那叙说，最后一点点。
叙说最后一点。
对，
稍等啊。
我第一张
在哪？屏幕上这个网站，我都找不到了，它在哪儿啊？
百度搜心密之家就能进了。老师，我们这个网站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搜索功能非常强大，进到这个网站里面用这个搜索关键字，所有文集里面有这个关键字的都可以出来，它这个文字的搜索功能我是经常用这个。不安利了，回到正题上吧。你说的是哪一块？
这么好用。
你这个网站起个名大概叫名字吧，心密大词典。
在这儿呢哈。老师说的，他说的是在这儿，佛教所讲的。
对，
这个是在略论的叙说的最后一倒数第二段里面。
对，
佛教所讲的是辩证的真理，以无所宗故，不应言是宗教，以无所宗为宗故，不应言非宗教，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乃佛教不立两边中道之敌指，要会此敌指，非明心见性不可。由此可见，明心见性是学佛者至关重要的课题了。然后你说你的问题。
然后老师就是非空非有，
要解释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要解释。
我说一下。对，我说
非明心见性不可，不明心见性跟说不清楚的，这能说清楚。
就那我现在解释了也没啥用啊。
要领会的非明心见性不可，要解释也可能解释咕噜咕噜咕噜跟着说也能说，可能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越听越糊涂。
用思索。就我想的是非空非有，非有非空。佛学因为大智慧像科学层面都低了，我第一联想到的是物理像光一样的波粒二象性，它又不是波又不是粒子，那它又是波又是粒子那种感觉。
这一个在佛法里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并不是非空非有，非有非空，而是另一个名相，佛法里叫临虚尘。临是邻居啊，临近那个临，虚是虚空啊，临虚尘，尘是微尘，就是临近虚空的微尘。这就是说你在这个现代自然科学里叫做波粒二象性。实际在佛法里叫临虚尘。
太智慧了，真的太智慧了。还有刚刚我问郭老师，就好像还没问完。
在2500年以前，众生啊，他们的概念包括就是不管上下，不管宗教啥，其他当然不是佛教了，其他宗教的都认为地是平的，天是个盖儿，咱扣着，都这么认为的啊。他可不认为地是球。只有释迦牟尼佛这么说，十方三世，你注意不是八方啊，地是平的就没有十方，哪有十方啊，就八方。也就是说上头也有世界，下头也有世界，怎么可能呢？那没法去跟你解释，只是说十方而已。并且呢他这么说，我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手中安摩罗果。安摩罗果是印度的一个圆溜溜的这个水果，叫圆球形的水果，安摩罗果，一般都理解为，看得很清楚， 我看这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看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像我拿手里都看过时候水果这样清楚。他理解成这样啊，其实他没有想到另一个含义，就像这个果子一样，它是个圆的，就这意思。
嗯，
但是他如果不能宣传这个是个球形上，因为那宣传那个也没用，大家都那么认为。他只是说心解脱，与这与宇宙是个啥样，他不加解释。但是从他这个他的言教里说到这类事的时候，露出来的他就是现代宇宙观，微观也如此。不仅是宏观，你听听佛怎么说的啊？经营一杯水，八万四千重。你听着啥意思？微生物他都知道。
对对，
没有那时候没有细菌这个名字，哪有细菌这名字啊？他只好说成虫啊，八万四千个虫呢，就这一杯水里八万四千是很多很多的虫，那就是微生物，微生物他都知道。但是他不向大家宣传这一种自然科学的道理。他讲的是心解脱的道理，但是他观察到的跟现代自然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说法，其他的宗教都不是这样的观点，只有佛法是如此。所以说最不跟现代自然科学矛盾，最跟现代科学家一致的宗教就是佛教。
所以我就说真的，从昨天开始看这本书，我才真正觉得我把佛教和新中心太小看了。真的震撼到了，震撼到了，震撼到了，震撼到了。我看还有啥问题？回忆一下刚刚说一，哦，对，那个老师就是打坐，哎，是这样哦，打坐咒语，可能是我心里面乱冒出了一个念头，这书里面我怎么找都找不着了，看书有点。跳着散的那种感觉。就说咒语是给下根人用的，因为下根人他不会胡思乱想左猜右猜，然后悟性又没那么高。他念那个咒语是不是就能帮助明心见性，就是帮那啥。
你所说的下根人就是咱们。
啊，
咱们不像个上根人心情那么好，随便谈谈禅，随便念几句佛他就解脱了。我们那样解脱不了。怎么办呢？只好找一个力量很大的方法，就是心中心法。我们的根性太差了，心中心法太好了，太差的人才需要太好的法，不差劲的人不需要这么太好的法都可以了。
对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很普世的，门槛不高，但是很好，很有用。啊。我还说，
当然这法是费劲的，他人家那法都不用费大劲，我们法要费大劲的。到现在为止，灌过顶的打完一千座的比例并不大，一般都完不成千座。
我就在想，要是
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不容易，因为不得隔日不休，千座之内不得隔日不休，不容易。完成千座的人比例不是太大。
妈妈该不会跑回去了？那我看
妈妈说，
这里老师，我又说一个自己的理解，可能是误解，我说一下吧。就是
我看看在哪？
在第一章，您出现性质意义，这里说这个。性是升起心的根本，是心的本源，虽不可目睹，但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
稍等啊。
对，前面我们讲了性，现在我想说说
性。你刚才说在哪儿？
对，这儿。
哦，这儿。
对。然后一直到这个等等着。行。
老师，就是我圈的这一块他的问题。
行。老师，关于性，我的理解有个网上流行语说，就像爱情，你说它不存在，但是它也在，那种是这样吗？
他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用别的比方。
啊，我就说个误解。
他这个比方不恰当，用别的比方，刚才我那个比方不就用水比喻性，用大海比喻性，起念头算是波浪，这样比喻。大海比喻心，性是水， 这样说，它是生气大海的根本吧？水是生气大海的根本吧？
但是它又不能仅仅限制在大海，它还可以在河里面，在我们
对
用的各个地方都有它，冰呀，水蒸气呀，都
是水的。凡是这个有水的地方，它都是水，都是个根本的。
行，那老师，我其实除了略论明心见性，我还看过一本书叫正念佛陀的证悟，它是宗萨蒋扬清哲仁波切老师写的。它不能算是佛学的经典吧，是一个比较门槛低的一个算是科普读物吧，我读了也很有感触。它里面有一句话，我看想一下，记性不行。就说一切痛苦的根源是无明，然后快乐的定义是广的，快乐的定义是广的，我们对于能完完全全掌控的事物是能感受到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是不是有种了生脱死，就是解脱那种感觉，但是痛苦的概念也是广的，只但凡有一点点的不确定我们就痛苦，这个跟心中心里面的理论有没有重合的地方，就是或者
没有重合的地方，但也没有冲突的地方，也不冲突，
没有
重合的地方，并不冲突，没有重合的地方。
行，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没有重合，是不是冲突啊？不冲突。
啊，
这个
我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也看到很多这种感觉的描述。就是
这个，就是对于正的这个更直接，他那个相当于是佛教里的心灵鸡汤，是不是这
样？有，确实，这个更高层次了。
这个就是更直接的，就说这个东西。
对。所以我看那个正念的话，我可以看快一点，然后理解的要轻松一点，但看这个就不行。看着就又疑惑，
没事，你有疑惑都可以
就不断来，
没事，
就不断来问老师，行，那老师，这个，那老师您刚刚说的，就是说不冲突也
没有冲突，但不重合，
哦，
我们这没那个讲法，但是跟我们这个说法也没有啥冲突，就这意思，
行。那个看，对，为什么会产生无明，是我们就是把一体的那个觉明把它分开了，就是觉得它既是一体的。
在哪儿
在
你说哪一段？
12页
第二页，
我知道在哪一，你说具体是哪一句？
你看，不知妙体本名。
稍等，不知妙体本名。
对，这里是不是很多人就咋讲呢？就一个东西，它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是硬是把它拆分开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无名了。
妙体就是说的佛性
啊，
妙体就是说的佛性，佛性本来名，再起一念去认这个名，这就叫无名。多起念，你还用你认一下吗？他再起来就是自己认自己，又起来这一个念，这就是无名，最早的无名，最初的这是无名，这就叫无始无名。无始无名就是说最早的那个无名是打这儿来的，然后发展无名原形，形原识，识人缘，你知道吧？识缘名色，一直发展到六道轮回。
哦，
最早的就是打这一念认名，打这儿起的。然后才有了世界了，有了众生了，有了造业了，有了受报了，然后有了这六道轮回都有了。
行，那老师最早就这个生一念认名，那我们人就是无名，是不是出生一开始有我执就那啥了，就无名了？
这是后边产生的，先产生我，然后才能有我执。如果没有我这个概念，哪来我知啊？
那我那那产生我这个概念，那就已经无名了。
那还是以后的事儿，产生无名的时候还没有我呢，那时候还我的概念都没有。
啊、哦，先后顺序。
以后才会产生有我，这就有我的概念了。我的概念是八十里第七十的错误，第七十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它只有一个非量，没有限量和比量，也就是它是错误的认知。非量就是错误的认知啊。
啊、
哦，第七十有个错误的认知，他认第八十的见分是我，原本没有什么我不我的。他这一来行了，有了我了。打着别的时候都产生了，一有我什么事都乱套了，啥都有了。
就有点像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第一个错误，然后就一堆错误，就越陷越深，就开始循环了。
你这个比喻也很好，这个比喻也很好。他这就这一任名起了，行了，一连串的反应全都乱套了。
啊、哦，行啊，那感谢老师，我再读读书吧。我读的书还是太少了，真的文思修，我文不够。之前因为偏见，就太昏沉了。我看我妈妈读那些书，我都不看，找各种借口，宁愿追剧。哎，真的惭愧。好、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来，你是拿书问还是拿什么？还是不拿书问？
我都有。啊，你好不要。啊，齐老师好，我是新月，就是前几天跟您问那个耳根圆通法的那个。然后我现在已经不管什么耳根圆通法之类的事情了。哟、老师好。就是和您说的第二天上座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就进入了那个昏定，因为当时就感觉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就一下子机灵过来了。然后就那一下子就是一下子就醒过来了，然后也都是说感觉那个时候就好像没有什么妄念，然后就继续持咒。然后这个就和我之前说那个听闻声音然后让心静下来的感觉好像有些相似，但我不知道是完全相同。但是这个一机灵它很少见，我之前呢也有过，但是它很少见，所以就是没能太用这种方法说让自己就是从昏定中醒过来。哦，对，就是这样。哦，老师，
你到底说啥我都没听明白了，你说啥
了？那个是不是见性？
啊，
不是，
你这样啊，哇！
哦，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可以不用。
互相互相很好，但不可以去夺它，不要夺它，忘掉它吧，没事。不要紧，好事好事也忘掉，不管他，不去思路，不去再去思虑他，就是思想他，不想他了。
还有就是那个昏沉，
但是也不要理他了。
就是昏沉啊，我感觉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念咒，然后可能有个妄念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就要昏沉了，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关联，就是妄念和昏沉之间有没有关联？
有什么？你说，
就有没有关联？
对，好吧，
是不是？啊，
我现在该问你了，有关联就怎么了？没关联就怎么了？有关联或者没关联，对你的修行成就有什么影响没有？我听听，要是有，就应该重视它。
哦，
就是重视这个，重视这个关联的事儿。要是对你的修行成就有影响，就应该重视这个观念的事儿。有影响吗？
哦、
影响你修行成就？哎，那就不要管它了，不要理会观念不观念的问题了。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然后问一下书啊，这个老师您那会我问您明心见性，然后您说让我读那个略论明心见性，我就马上找来读了。
元音老人写的略论明心见性就这个啊。
啊好，我就是这个第十页已经是意义
的哪一个？
意义的第一个，
啊、
第一页那里。
稍等。啊，到稍等。那末。
啊，
这里就是思想客观环境的地方啊，这是对，
好好好好好，稍等稍等，就是老师他要问这个引号里的
啊，
一起微信说这个的，这里有啥问题吗？
啊，有，就是那个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嘛，它就是唯物论里有这样的观点嘛，然后我看咱们这里好像也是这样的观点。
好啊，另一个观点，要假如说这个客观环境是思想产生的，这是唯心论吧？
啊，对对对。
那这里头你也能找到，我们这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既不排斥唯物，也不排斥唯心。要说唯，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唯识，唯识啊。
啊，对对，唯识，咱们那个
唯识，我们这是唯识。
啊。然后这个识就
说方法是为识是有道理的，识是认识的识那个。
哦，认识的识。
对。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指的第八识，就是指的那个这个阿赖耶识，为识。
啊。认识是不是意思认识佛性的意思？
这可不是那个，你说这成了第六识了。我们说为识是说的第八识、
啊，
我们这样说吧，第八识是包括两部分，心和物。用我们现代语言，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第八识的一部分。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世界，第八识的相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世界。离开这个第八识，这个心既不存在精神世界，更不存在物质世界。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没有心的话，这个世界还客观存在吗？你认为呢？就眼前我们眼前的世界，假设我们没有心了，这个世界还存在吗？
哦，不存在。
这才对，认为这个世界存在，这叫心外取法。心外取法是什么呀？心外取法，
外道，外道啊，对，是外道。
说法不在心外取法，离开我们的心，根本不存在这个客世界，也不存在我们现在的思维，都不存在。
哦，
有了心了，有了第八识了，见分就是我们的心，就精神世界；相分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所谓物质世界，就是相分啊，相分啥意思啊？显形象的那部分，心有两部分啊，一部分是显形象的那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认识形象的一部分。认识形象这一部分叫做心，显形象的一部分叫做物，就是心物这两个。
哦，
第八阿赖耶识就包括心和物两个方面。
哦哦，你要问什么？嗯，
老师。那心和物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吗？心物一元。
我们说法是唯识，就这一个。唯有第八识，根本就没有什么心和物，叫唯识论。
哦，老师刚刚您说的是没有第八识就没有这个。
老师说的是
心物都没有，精神和物质都不会存在。第八识包括这两部分、
哦、
没第八识就这两部分都没有了。都不存在了。
那心和物的话，他们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又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
当然是同一个东西，都是第八识嘛。当然不是同一个东西，一个见分，一个降分，一个相分，一个见分嘛。你说它同一个不同一个，这不都存在吗？
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
能见，
能见是心，所见是物。
哦、对对，哦，感恩老师。
没有吗？啊，我没有完呢，等一下。啊，老师，那个，就是，咱们万事万物都是心所生，然后，就是我们本来没有心，就是思想念。
等一下，等一下，你刚才就着刚才你想说是吗？
啊，
那你等一下，稍等
啊，
你说。
啊，那
老师，那个如来藏性和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是啥关系？
如来藏性，我理解的不一定对啊。我理解应该是指重点指的是佛性，阿赖耶识是佛性加无明。
嗯，对对，
哦，
阿赖耶识还有一个非常世俗，就是世俗人都能理解的地方。世俗咱不说学佛了啊，世俗人都知道灵魂，听说过灵魂的概念吧？
听说过，
那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佛性加无明，灵魂等于佛性加无明。
哦，如此。那如果没修好的话，那个灵魂总是在轮回。那修好了以后就清净了。
修好的话，那个无明还在。
对对对，
如果不明白他当然再有轮回，如果修好了就把无明去掉了，修行的简短啊、
哦、
去掉无明就是修行，把无明去掉了不成了佛性啊，就成为见性，哎，佛性佛性显出来了，见性，因为他没有无明啊，佛性就显出来了，
无明有无明性，
有无明就把佛性遮盖了啊，显不出来，佛性显不出来，被无明遮盖了，这就无明嘛。
哦，
那老师那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呢，
那个是从根本上说的，不存在，不存在无明，也就是没有世俗，不存在无明尽，就是除尽无明，也不存在圣，圣贤都不存在，这就是这个，那是根本上说圣贤都不存在，也没有无明、
哦、
也没有除尽无明，这两个都没有，
太厉害了，
当然太厉害，心经是最彻的经典，当然太厉害了。
心经，那个那儿啊，对，那有心经，
我只听过音乐。
那这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喽。
嗯，
你这样形容心经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地方是心经归到了无智亦无德呢。
无智亦无德。
转世成智，不是我们不是修行都是要转世成智，无智没有啥智。就是八十转世智给土给没了，然后也没有什么所得，都没有，一无所得故，故说这个婆罗婆罗门的咒，即说咒曰：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到彼岸去啊，速速正到涅槃，就说了这个咒。
啊，到后边听着老师是实际上是有点恍惚了。
那个咒你就这个咒语，你对呀、啊，这个咒语啊，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到彼岸去啊，速速正到涅槃。
太厉害了！
你注意啊，这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不地娑婆诃，就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意思。
但是这种感觉有，这种有这种感觉。
你感觉就不是无智亦无德，你多念念无智亦无德呗。
好。但原来没有这种深度，我们只是在字面上。
那没有深度也那就不可能菩提娑婆诃了，不可能速速证到涅槃彼岸了。
继续下功夫，先打坐。
那是了。
行，我也啥也不管了，管他懂不懂，就打坐持咒。
你那个
下
跟
人
东西
是好解脱。
师兄，你这些东西慢慢补，但是你先把这五条看看。你要是从头开始看，可能比较多，不一定来得及。你接着说你的。
哦，老师就是篮筐这里。
篮筐这里。
啊，就是我们本来没有心、思想和念头，是有色等境在，才领受它的形象。就是有色等境，不是也是我们心生的吗？是不是？是。哎。
有一思一毫的法离开心了吗？你这一个呀、啊，所有的法不都是心生的吗？
啊，对对，然后
离心无法，离开心才有法呀、
啊。
啊，何止这一个呀、
啊？啊，
哪是心生的？何止这一个是心生的呀、
啊？啊，是是，啊，
你们听经历这么说吗？心生这种种法生，心灭这种种法灭。不是这么说的吗？
嗯嗯，是是，然后就是我们本没有心，然后破折号思想和念头，它这里的心的意思就是是思想和念头的意思，还是说就是？
对对对，就是思想念头，就你理解这个，是的，是的。
哦哦哦，好，那就是当它是念想吗？就是一个词叫
念头，只是波浪
心念吗？
心
是哦，妄心，妄心是心念吗？
啊，对，
哦，也是
心
念
是吧？
啊，然后就是我们那个的这个有色等境是我们心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心怎么生出来？就是就比如说唯物论里他们说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应，意思就是要有这个物质，它才能生出来思想。他不会说
没错，没错，这个说的没错
啊，
就是思维就是客观环境反应，但是呢。反应客观环境是新生起来的，还有这一半他没说，他说了一半话，说的对的、
哦、
另一半就是客观环境是新生起来的，这一半话他没说。
哦，这个、我的意思就
是、啊、一说就成唯识论了，我们是唯识论的，佛法是唯识论。
哦 哦，我要问
的是卫师嘛，卫师论。
啊，
一说就。
然后我要问的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看到这些，我们怎么生出来这样那样的环境的呢？就是我们心怎么生出来？就为什么要生出这个样子那个样子？
哦，没有为什么。说告诉你就这个道理，不存在为什么。
哦，好的。好，
他问的这个就是心静本然，云何呼称山河大地？
嗯
嗯，对。
那佛怎么回答的呀？你看看吧，看看眼睛里吧。
哦，好的，好的。
十二页，
回去再看。哦，十二页有啊。
这个回答是：你问心静本然，逗号，云何呼称山河大地？
啊，那我看的不是这个，但意思差不多。
再往下再看哪
个？啊，就是。于是灵明真空变为顽空，赋于顽空中无名妄动，凝结成四大妄色，然后就世界就开始
啊，稍等稍等，
嗯
嗯，
这
一
页是哪个？
这就是第一页啊，这我看到了，
嗯
啊，
对，
在哪？
世界及四大所凝成上面、
嗯。于是啊，于是灵明真空变为顽空，赋于顽空中无名妄动。凝结成四大妄色，四大妄色，此即所谓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由于有四大妄色，则本有之智光转为妄见，复以什么转为所见之境啊？潜入深根，这个就是想成成国土之结成中，这就是众生的由来。众生是怎么来的？你再看这一段，如果有问题可以接着问。
你想问的是这个吗？
哦，我要问的不是这个
啊，
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老师，我又跑出来了，我来问一下这个，嗯，刚刚这个师兄他说心和物，然后老师你也解释一下，就说，嗯，物是由心生成的，然后呢，心灭则这个就物就不存在，是这样的吗？我理解，就是听的。
刚才说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心，阿赖耶识的相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世界，阿赖耶识的见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世界，就是物。所以说、心就是物产生的，是这么物就是心产生，这么个产生，并不是说由于心一作用，那个心就变成了物了，这不是那个意思。
心和物的关系有没有像一个圆圈，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根本你这个比喻不恰当，不恰当，不能，就是这个比喻不了我。
哦，我就觉得很多概念像一个圆圈，嗯，你产生我，我产生你，你产生我，我产生你。没法分开，这是我最近读了这几页的感触。
听不懂你说的话。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语言真的很阻碍明心见性，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的。
老师他问这个想成成国土，想那个师兄想让老师
对想成，
这个想
成是诚信的成、
对对对，
想成国土。
对呀、对呀，那不就是说的这样说吧，想成这个他下边一定有解释。我们在这简单的说，这个想成成国土也就是说那个相分嘛，想成指的是第八识的相分。
嗯，
知觉指的是第八识的见分。
嗯。
哦，这样理解。就是相分咯。还没什么，
就是我就说对应啊，是指的谁？想成和知觉这俩对应，想成对应相分，知觉对应见分，是这样对应的，对吧？
好吧，谢谢老师。
啊，那我接着问了，
你刚刚那个问题，你要再描述一下。
啊、问题已经没有问题了
啊。
然后
你来，
快
点，
过了，
你站起来，我看看，你看看这个地方。
哎，
说的是想成国土吗？我的理解是在这儿呢。无名妄动凝结成这些，就是地水火风这个阴嘛，
啊，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指的是这一个。
那是想成吗？
我理解是
无名妄动
凝结成四大妄色，
就是想
成。然后后面再有嘛，后面当然再有啊，再有四大之望色，然后有望见。
一个成字这个解释不清楚了，这样说吧。
对呀、
啊。我理解成是啥意思，看看跟你理解不一样。我理解这个成有啥意思，有沉淀，有这个意思。
对，老师我也发现了，这个澄清的澄跟那个沉淀的沉在古语里头它好像是一个字儿，
不
知道了其他的地方有。
沉淀的意思。
啊，对对对，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嗯嗯，
明白了。
这个东西，它往下。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过了，谢谢老师。
哦，那我们俩继续往下问。
OK OK。
哦，
你再说是哪一节？
啊，
五条
啊。对。
一物不立，归无所得，是吧？
对。啊，往下，哦。一二三，第三段。
乐物心性。
啊，第三段。啊，行
，OK，
对，就这。你接着博士当，啊，行。啊，老师。
啊，你好。
啊，对，就是那个彻悟心性，一法不立，无佛无众生，就是整日痴痴呆呆等等等等。就是感觉像是要空掉，但是又不能落在空里，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权衡这个度什么还是怎么样。嗯，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啥。
这个东西啊，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还是往前看，它有一个连贯性。
啊。
那我太人性了，哇。
这个地方不是说了吗，人我空非真空，非虚法我空，更复空空。啊，方真道，一古人的无所成、无所得、无所修、无所证，啊，方乃真正也。
嗯，
嗯，这就是说的这个空空，连空也空掉了以后是啥样？他方便说，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哦，就是这个空也要空掉一下。
对
呀、
啊，这上面不是空掉一下，
哦、
那后面只剩个空了，它就不叫空掉一下。
哦，嗯、哦我以为是不落在空里。但是这两个不一样的意思。
那老师您能看到屏幕吗？
能看到。
哦、后面有一句说，如任自己有法可得，有道可成，则正堕在甚位法执里，小则生死不了。这我是不是现在也在堕在甚位里？我就认为自己有法可得，
我在
有道可成，
没有堕进去。
啊，有个师兄
这么认为，你现在就是心里头忽忽悠悠，嗯，只是说这个没有实修实证，你就是没有坚固的认为这样是对嘛？
哦、
你来看祖师的在学习，他说的这种就坚持认为这样才行。
啊、哦，行行，就是我的层次，我这样认为没关系，因为
我
还在山底，还没到山底。
对，
咱们现在这个没有堕在圣位法之里。咱就做个东西，因为咱们鬼人们，咱们这也不是有法可得，也不是有道可成，啥都没有。我们还不够格坐在正位法之里，还不够这个。
这个
正位法之里没这个格呀、啊。
行，那我还说看了一下心一凉。
没事没事，
你等会
儿再来。电话我都找不着，这电话。有电话响，我找不着这个电话，搁手机上咋回事？奇怪。找不到电话，有电话响，找不到电话。
但是现在没听到电话响。
咋回事？哪？我知道咋回事啊？那这七座气温该九七点半了，该开始了，就这回事。
哦，
那咋办？
我加入自己看，跟这矛盾不矛盾？矛盾。我一加入那个，这个就退了。那我们说完吗？咱不管他，好吧？
哦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哦、就是老人的音频中就是总是会有那么一段话，就是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啊，您很肯定这就是我们本来的佛性，这就是大家无上福报，哦好像那几个字儿，然后就是这个您很肯定这个，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一愣神儿，或者别人一叫我什么他不会有一愣神嘛，然后我也会说肯定那个。
不是。这个问题刚才说过了呀，肯定不是真我身体不是我，这是根本就这个呀。佛性就是我说的，他就是佛性呀，这又是看见真我了，肯定他是真我，佛性不是真我。佛性不是我，佛这个身体不是我，佛性才是真我，这就一根肯定。 立场变了。
哦哦，就是肯定的是那个观点是吗？就是这样的观。
不是我的感觉，你不知道吗？你比方我跟你说我是啥感觉吧？
卡你
身体没了
啊啊！
身体没了就
是
我死了。
啊、就
你听
肉体的肉体就是我。
那不是
肉体
的，是自己了。身体没了就是我死了，娃娃就是我生了。我的概念知道了吧？这不是都以身体为我吗？现在呢，以佛性为我，佛性本来就有，就我就不是生出来的，我就本来就有，佛性永远存在，我就永远存在。这个我就已证不生不灭，已经了生脱死。因为这我们现在我没有生死，我哪有生死啊？肉体有生死，我没有生死。这就是说，一肯定，就怕你不肯定，还是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身体有毛病了，还说我生病了，还是我生病。身体不是我，哪是我生病啊？我都不会生病，一念不生，了了分，灵智性哪会生病啊？根本不可能会生病。你勉强说生病也可以，无名，无名就是他生的病，这是勉强说的。除了无名，再也不会生病了。
我理解呀、啊，我理解老师说的，你还可以，你老师说一肯肯定，你可以，我的理解供你参考。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一肯肯定，也就是一下子把这些都否定了，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哦哦哦，嗯，没错，反的，就是对立面过。哦哦哦。哦，明白。哦，哦、啊，那老人说，没有，就是没有难处啊，是不是说的就是这个肯定这个，其实没有难处。
实际上没有难处，就是你不肯做，
对
不对？哪有什么难处啊？一点难处没有。但是呢，
你
奈何奈何不肯
吗？你死了吃呢？你死了魂儿没了，但是你死了还是吃呢？
我还在。
当然没有难处了，魂儿才有难处呢。
哦。嗯，老师，那我感觉好像就是大家都很肯定这件事情，那就是
那也不对劲儿啊。
对呀、
啊，
为什么还没有说就真的当下见性呢？就是还差在哪里？
你举个例子，谁很肯定了，然后没有当下见性？你举个例子，
肯定不就见性了？还有啥没有见性啊？他不肯定啊，还真认为身体是我，还真那么认为。道理上明明知道，实际还是。那个牢牢固固的不就是不能离开原来的见解，都这样的，这不奇怪。
哦，好，那就是这个疑虑要通过就是打坐来加强吗？就是那个去除吗？
对，打坐观照，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专注的助，又来催了、
啊、
打电话。
啊，
我在忙，我让他少等一会儿，喂。你这边少等一会儿，我这没说完，我你那你先跟他们说着，我这说完了一点我就过到你那儿，好吧？嗯嗯，没事没事，你先领着他们进行，我这说着你那也进行着，好、啊、好了，好、啊，行了，咱这放心的说多长时候都不要紧，他那边等着嘞。
其实老师说来说去就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明心见性的问题，就是心法那个心性的问题。
对呀、啊，是啊，就是这回事啊。学佛就是这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你看啊，学佛最重要的并不是功夫深啊，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你看看是不是？直见证，这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明心见性嘛，就这个意思。直见证。
嗯嗯，哦。就是他就是坐下观照，这就那个如何观照这本书我还没来及看，
慢慢看，反复看一遍遍的看，慢慢来，别急躁，慢慢看你就知道他的观照了。元老人关于观照开始都集中到那本书里了，在各个地方都讲观照，都集中到那个本书里了。元老人就看如何观照都在那里头，观照是正行，比打坐都重要。
哦，好，哦，就还是老人的那句话，
还是说没有难处的这个事儿是吗？你看你现在的不就捂着嘴笑的吗？还要怎么啊？现在又瞪眼睛了？
没有没有，
哦，你这一想就变难了，我这个天哪，这难于上青天了。
这个东西它
这会儿简单，
对，它很妙，然后
你把那个简单怎么跟那个高深，
就辩论明心见性嘛，就是感觉不
简单就是高深啊。
嗯，
这句说的还，你接着说。
你说的简略的论一论，当然是简略的论。要假如不简略，他能这么一本那大厚书，那是一本，这就是简略的论一论，就这还是一本书，也不多，也不薄了这本书。
那老师不是真传几句话吗？
什么？
是啊，
真传几句话，假传万卷书啊。
真传几句话，假传万卷书，你是哪来的啥俗语啊？
那老师说这几句话，这不核心中的核心，那就是说几那。
那辩论明心见性里头也有。
那个你说的还不彻底，你还有几句话在。你看看老人在辩论明心见性最后怎么说。辩论明心见性
的主题。我告诉你还记得不，
对。
我记得了。
我从来我就没开过口。
哎呀老师不
要说。看看
你
那几句话简略不简略。
老师说了那个辩论里头还有一句话。嗯。阿谁见于开口来。
阿谁见于开口来。那个到最后那是结语啊。说到最后那是总结性的语言。说完了，我明心见性。啊，谁见又开口来？谁见又说话了？我没说话。
谁敢说我说了明心见性了？看看你们谁敢说我说了？
是啊，一开始，老人老是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
是。
一听肯定就是见性，一直就找这个灵智之性，找着了，非常高兴，跟老人去，回报回报，果然啊，一念不生了了分的，我可感受到了。老人眼一睁，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这么说。
有什么灵？
怎么样？跟这个阿谁见于开口来一样不一样？你看，
有什么正事不正事的？
知道啥是灵智？老人告诉我才知道了，但是知道不等于感受到，感受到了以后才这么说，不感受到一直鼓励你去感受，感受到了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这样。
老师说的感受就相当于好听的词儿，就叫亲证。
确认，确
认。实际上感受啥？啥是感受啊？感受到了就是一个肯定嘛，就是。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么说话，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
啊，老师，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到无性那个去，就是必须要走到有性这里，然后才能到无性，是吗？
是啊，
就像是
要
先到空才能空空，是吗？
要假如不证到佛性，你说无性，那把你修行路都堵死了。
啊，对对对，
证到佛性了，有什么佛性在？这才对。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那是证到佛性的人说的话。
嗯，哦。那我们现在要走到有性那一步，
你不是说你不要说先走到有性再走到无性，你就老老实实的修，一定会走到最后那一步就行了。
没有两步，什么两步？你把修行打坐吧，悟在刹那间，刹那就明白了，不要分两步走。
对对。
把一切交给
你，
不要
录下来啊。
哦，对，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不是有一些他们开悟者就是说杯子一碎的那个然后就顿悟了，或者是引磬一响的时候就顿悟了，哦，是他们功夫做到位了是吗？
刻画
就我们现在
那个你说功夫做到位了这个话我还不大认同，他们在那个时候明白了，但是你说功夫做到位了也有道理，在功夫做到位的时候他容易明白，功夫越深他越容易明白，但是功夫深不等于明白。
哦，明白。
越清净越容易。
啥清净不清净的，你就只管扔吧。
然后直接很重要。老师，那您要不要问问什么问题？看看我直接这么重，我问了这么多问题，老师可以再问问。
你别树立正直见的这个想法了哈，我这个思维是正确的，这个直见正确的，真正的正直见我就一句告诉你，无知见才是正直见，
无知见才是，
你有直见就不可能正。
其实老师您这些就是感觉懂，但是说就没有说那种
直见可腻了，你还懂什么懂？
这种听不惯顶的，
不要管感觉，你就直接的就行了。
啊，
老师，我插一句，是不是说一个很冒犯的话，
是不是傻傻子更容易明心见性？
那傻子
因为他想的不多，
那是愚痴，他没智慧啊。
哦，
那傻子没智慧啊，他没智慧。我们修行是转世成智的，把第八识转成道元精智，这是根本。他没有智慧，那这个愚痴，愚痴就是实际上啊，要是在六道里，愚痴就是三恶道里的畜生道，畜生道。
哦，这行，
都这你不说话不做好这样说话，笨的跟个猪一样，那个猪就是畜生，笨的像猪，那就是。
我看了一个师兄说的，说得傻的合适，是有个度吗？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感觉的。嗯，
你说的是小聪明，是之变聪啊，那就是啊，聪明的跟个鬼一样，鬼也是三恶道。就是邪聪明，而不是智慧那种邪聪明。世间的邪聪明就是鬼道。
哦，
那个世间的傻子不聪明，那就是猪，这是畜生道。坏恶人，坏人恶人，那就是地狱道。
相对于有的那种聪明，他总想要靠聪明研究，把这个明心见性事给他想出来，给他推理出来，给他研究出来。针对于这个，我们就说让他做个傻子，那只是一种比喻。
哦，行，感谢老师。那无知见是正知见，
不是真正的知见，真正的正知见，
真正的这，
你知道吗？无知见，你这样现在这样说话，你们可能不会真正理解。我干脆这样说了，哦，好像你觉得不好理解了，那才离真正的理解近。我跟你说啊，无知见跟你等我说完。无知见跟拥有无量无边的知见是同一回事。我有无量无边的知见和无知见，这是同一回事。这样你可能接近这个接近，要不然
无知见，老师就是无知见等于
断灭了，断灭
就是无知见等于一切智，是不是？老师的话是这个意思
啊？是这个意思，
一切智，
无知有德就是一切智，就是这个意思。
有种大道至简的感觉，
你又多了一个简。
嗯、我们又把问题复杂化，又啰嗦。
没事，你别要这个总结，没关系。
嗯，无知见和
不还总结
空空是哪个是一样的吗？
无空和空空不还有之间？我可空和空。
哦，空空之后的那个是无知见是吗？
嗯，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啊。
俩空在一块儿、哦，你现在理解俩空落在一块儿。还是现在别坚持你的理解了。
嗯，那个是实修实证。
嗯，
打开本来见性以后再去研究它，空空研究空空的道理。
啊，现在就研究空是吧？
现在不研究。
哦，
但是你可以问，你有什么都可以问。其实老师的回答都不是鼓励你们研究的。老师的回答有助于帮助你们打消那个研究的妄想，也帮助你们打消你们的不明白。这样，
那要不你先想，我有一个问题冒出来。
关门。
那老师，你能说一说那个方法论吗？方法论就是，我们现在就专注的，不要乱七八糟的想，就专注的打坐念咒，签坐满之后，好，就是文思修。做的差不多之后，好好的多去读那个什么观，那个
如何关照
那本书，多读，然后也许到那个层次，自然而然就有些疑惑就没了。
你说是打完天座，打开本来见性，那个时候啊，学啥都比较快，因为开了智慧了，也不会误解。现在我们对那些理论呢、有的地方都是误解啊，不是它的原来的理论。到那个时候学理论不会产生误解了，因为开了智慧了。
嗯，站在山底看山上是乱七八糟看不懂，站在山顶一眼了然。又总结了。又总结了。
这样比喻很好，这样比喻很好啊。
老师坐下观照其实是不是就是把一切都扔掉，然后随他去，然后都扔掉，这样呢？
对、你有东西才能谈得上扔掉，要没东西扔什么呀？也就是说，妄念来了才说关照， 没有妄念说观照，去掉什么呀？真是
的。那老师打坐的时候有妄念是正常的吗？
打坐的时候也不去掉，也不管它有无，就管一样事，持咒，随它有随它无，根本连理会都不理会。
行，管它有没有，不要理就行了。行，
对对对，
就关注它，就考虑一件事，持咒在坐上。
老师，我们都是刚学，就是说这个观照不是那个观照妄念，是观照啥？
观照就是对初学说的。
啊，
妄念的时候，在
妄念来了，不跟他跑，断掉他，就这个断本身就是观照。观照
是
动作，观照不是个东西。也就是说，观照是动词，不是名词。
啊，
就观照这个断就可以了，是吧？
不是，
没有就可以这三个字，不要可以这三个字。
现在就断。
好，
观照不是让你研究。
OK，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老师，我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就是玻璃碎了，然后这样开悟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能做的，是不是就是坐上持咒，然后坐下观照第一件事情？
对对，就这一件事情。
哦，然后是不是哪一天杯子碎了，我们就可以顿悟了呢？
杯子碎，杯子啊！
我觉得就是啊、哦，对，就是一个比喻，一个例子。
比喻那好，我就跟着你比喻。玻璃碎还不行，还要你肯定才可以。
哦，
还要啥？你肯定。
哦，好。
因为你只要做功夫，玻璃肯定会碎。就算是不信佛的练气功的，他做功夫也会碎，但他不可能见性，他都不追求见性啊，他根本不可能见性啊。
哦，好，明白。
那老师，我这最后我想问一个，再耽搁一下，就是那刚刚师兄说打坐观照，我再补充一个，是不是还要多读书？
你要是有事。要是有你自己的想法，你多读书，读老人，你注意，这认准读什么书，读老人的书。这可是，你别认为是必须的。假如你没事，什么书都不读，啥书都不读，老人书也不读，啥都不读，你只管咋做吧，就怕你不肯啊。你不肯，老是在你那，你那有一套理论，在你那胡思乱想，那你就读老人的书，就应该读。
读。
要是你没事。什么书都不读，只管打坐，钱多以后再说。
行，
钱多以后为什么要读书？是这样，因为与你有缘的众生可能向你问法，他知道的你不知道，能行吗？他知道的你知道，他不知道的你也知道，你就应该多读书了。
啊、天哪，那就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啊！哎呀，
是啊，那个时候容易啊，那个时候你智慧开了，读起来非常容易，非常容易懂，事半功倍。现在你读书太费劲了，还不懂，那时候容易，非常容易懂。那些外道的理论，你再读他的书，你就明白了。要跟佛法比啊，就不值一提。他说的并不错，但是跟佛法的内容比就不值一提了。到那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佛法跟外道不同，你就知道了。
确实，就光元音老人的这个，我就看了几页就深受震撼，真的。
你老打多少坐了？
啊，
打多少坐了？
要是这个打气的话，一个算两。
不用打气的，在打气之前是坐。
200来坐吧。
200来坐的，400来坐的，他们两个。
我虽然400多，但是我没有读过书，就像老师您说的那种情况，我就没有读书。然后
先看看老人的，先看看。
哦，是，就是因为
你要是没事读书干什么呀？那就不用读书。
没有看
到你总有事啊，那你就应该读书了。
啊，
都是总有事。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
要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末之去，真正末之就真正修行的之去，不需要读书。要假如总是有事儿，那当然要有读书。也就是说，没事人可以不读书。读书的都是多事的人，你只要多事，你就必须读书。
我每次都用我有事要忙来逃避读书，结果被反驳。
越有事的越读读吧，至少读一遍老人的，你心里头有个数。
确实，
没事不读书，多事会读书，就这个道理啊。简单说了。
嗯
嗯，好，感恩老师，
谢谢老师啊。
还有没有了？ 不占用人家，你有的话还可以问。
没问题。
没问题吗？你今天问我啥来着？
想讨论。
行了，先这样吧，不耽误人家了，他们还在等呢。
啊，好，好，老师，老师再见。啊，
老
师
再
见，
好吧。那我就到他们去了。
好、哎哦，老师好，不好意思啊。
好，再见了啊，好。
学生拖堂。